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千木乐在这里和你会面。我们谈的题目哈是什么呢？姚谦牧师，
今天是不是谈从创世安息到永恒安息啊？
就是给安息一个大图画。那么牧心老师，我们第一集谈到什么内容呢？
第一集呢，主要谈到了旧约里创造的安息，以及呢安息日制度的意义。
好，那我就来讲讲，谢谢你哈，我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重温哈。第一集谈到安息制度，主要有五个基本意义。哎，这我们三个人轮流来说一说，好不好？姚牧师，永远是你先开始的，我们尊重你。
不用客气啊。第一个叫做念创造，
第二个呢就是给安息。
给歇息也可以，就是给他休息哈。哎，第三呢，我们叫思救赎，思念神对我们的救赎。
对，第四是记圣约。
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信靠。
非常好。可惜神的子民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在迦南地，甚至在被掳归回的尤其是初期啊，在离西米要大家遵守安息日之前，其实在很多情况之下都没有遵守安息日的制度，也没有活出安息制度背后的精神。简单来说，你听刚才的五个口号都知道，就是敬神、靠神和爱人啊。因为神呢把我们从劳役当中释放，我们就用那种爱去爱别人。
所以呢第二集呢我们谈过呢，是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跟犹太领袖对安息日不同的理解。当我们在新约圣经念到这些争论的时候呢，就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所谓严守安息日，其实他们都根本不守。他们只是为安息日定下很多规条啊，其实他们所做的违反安息日的精神，
对，
这个都是很虚伪。他们既不爱人，也罔顾人的需要，把守规条的重担呢加给那些弱势的群体。而且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也不敬神，没有尊重安息日的主。
新约里呢还有哪些重要的经文谈及了安息这样一个概念呢？对了，还有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谈的是耶稣要我们到他那里获得安息。这在与苦主同行的节目里呢，我们已经详细的谈过了。另外呢，希伯来书的3章到4章的13节也谈到了安息的观念，主要的是谈及了终末的安息。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在旧约在新约的栏目里详细的谈过了。
对，
现在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谈这两段的经文。如果听众朋友想详细的了解这两段的经文呢，可以去听听前面那两段节目。
那我们今天呢就尝试实践我们真道分解四化目标之一的宏观化。怎么去实现呢？就是我们今天打算从旧约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啊，他所设立的安息，一直追溯到希伯来书特别强调的终末的安息。也就是说呢，一次过去追溯在圣经里有关安息观念的发展的大图画哈。我们希望掌握大图画呢，也能帮助我们更懂得该怎样去活出安息的意义。
来吧，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安息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礼物。
真道分解，邀请你
同来享安息。
其实安息可以说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先是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神设立安息，然后新约中 基督成全了终极的安息，让信徒今生内心有平安，终末的时候可以进入永恒的安息。那可以说安息的状态是体现了神对他子民救赎计划的一个最终的目标。所以甚至我知道有圣经学者说安息就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那我们先从神的自己的安息说起，就是创世纪2:2-3，经文是这样的：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我们看看原文的意思，原文这个 Shabbat 这个安息意思是停止歇息，表明他完成了创造的工作，进入了一种满足和圆满的状态。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词呢，就是定为圣日，这个意思呢是赋予第七日特殊的一个属灵意义，使它成为神祝福和恩典的标志。而且哇，杨牧师，我发现一个很有趣，这是圣经中首次提到这个圣啊，所以可见安息日的设立呢是有极高的重要性的。那么这个安息日啊，神的安息啊，就是神自己工作六天然后第七天休息，有什么神学意义呢？第一点，神为第七日赐福，而且定为圣日，不仅是纪念他自己的创造，也为人类设立了一个蒙福的目标。神的安息标志着创造的完成，而且完美的秩序定立了，同时也预告了神对子民的旨意啊。什么旨意呢？就是邀请人类进入他的圆满的安息。注意这个安息的特色啊，那个特征就是圆满，他希望人与他同享创造的成就与满足。那么人类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受造去效法神，因此呢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安息成为人类的榜样哈。希伯来书4:4先谈到神自己在创世的时候享受安息，就是刚才说那个安息。然后5-8呢就提到神的子民在历史里哪怕进了迦南，最后还是不能享受安息。但9就提到有一个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人存留，其实意思就是要人在永恒里享受神所赐的这种创世的时候完美秩序带来的安息，这就是神的安息的意义。
对，神的安息啊，创世纪刚刚乐意给我们谈这个非常好。那么另外呢，圣经如果我们往下去念呢，就看见提出这个安息日跟安息年跟禧年呢，在五经里面都很有名了
啊，可以称为安息制度，也可以很简单一点。
所以呢，是神通过摩西的律法呢，将安息这个两个字的概念进一步的具体化，包括每周的安息日、每七年的安息年，而且也有每50年的禧年。
嗯，
啊，这些制度呢，不仅具有实际生活的意义，更蕴含了深刻的神学的内涵。那么我们先来看安息日的设立了，主要经文在出埃及记20:8-11，那里这样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这是节录哈。
对，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设立了。
嗯，
那么生命记5:13-15呢，是节录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这个呢都是安息日的由来了。那么安息日有双重的意义了，第一个很明显是纪念创造之功。那么根据出埃及记20:8-11，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在创造中的安息，提醒人类我们要效法神今日他所设立的秩序与祝福。这个跟创世纪刚刚第一点呢2:2-3的安息直接关联的，预示了人在神面前的安息目标。那么第二呢，就是纪念救赎之恩，这个其实就是涵盖了之前我们口诀里面给歇息 是救赎祭圣约啊，这三点的意义了。
嗯，
那么根据生命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呢，安息日同时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曾在埃及为奴，如今因着神的拯救的自由，因此他们要守安息日啊，并且让他们的仆人啊、寄居者、牲畜等等也同享安息。如果我们在这里想一想，神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安息日不仅是休息，也是自由的象征，反映了神的救赎的本质。
嗯，
啊，这种救赎性的安息预示了基督耶稣在新约带来的属灵的释放。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样的标示了。
嗯，
那么第二呢，双重的意义我们刚刚啊谈过了，我们来谈安息年跟禧年的制度。
嗯，
主要的经文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到七节，这个是安息年了。每七年为安息年，土地要休耕，百姓要停止耕作，要以信心依靠神的供应。另外，奴隶的释放，债务的免除。那么禧年的经文在利未记也是二十五章八到五十五节了。每七个安息年就是第五十年为禧年，奴隶的释放，土地归回原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安息年跟禧年啊这两方面的制度，他们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呢？也有两方。第一，神是万物的主宰啊，安息年跟禧年他们强调土地、奴隶和一切资源都属于神，人是神的管家，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另外呢，人必须依靠神的供应而非自己的劳作。那么另外呢，不单是神是万物的主宰，安息年跟禧年也有完全释放与恢复的意思。奴隶要得到释放，土地要归回，这个是象征着神对他子民的怜悯与拯救。这种释放预表了基督的救赎啊。如果我们参考新约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呢，那里呢就耶稣很有名的经文，他在宣告他是禧年的掌权者。
是的，他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进入迦南地的安息。迦南地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创世纪的十二章七节以及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那里看到这一点，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后所要进入的安息地。生命记的十二章九到十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伟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这两节经文呢，提到了两个字，一个是安息地，另外一个就是太平。
原文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其实安息这个词，用和合本这个安息呢，它呢是希伯来文原文，但是它有一个希腊文的七十四的译本。那它所用的希腊文的字呢，这个字的字根和希伯来书三到四章安息这个希腊原文的字根是相同的，所以说是同一个字。这里的安息简单来说，它的其实是一本哈，它是与希伯来书里面谈的安息那个字是相同的，意思是休息安歇的意思。在这里呢，是指迦南地是神赐予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之地。那么太平，原来这个太平简单来说，它呢在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呢，它用的字是跟刚才说那个安息的字是一样的哈，也是在希伯来书三到四章的安息都是同样的字根，也是指停止和休息，指什么呢？使百姓免受战争等等的侵扰，得享和平，所以是一个很实在的字，不是单指心灵，是一个实在的和平的，没有战争的，不受搞扰的那种生活状态。
对，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他们有什么样的神学意义？一个是历史层面的神学意义，就是迦南地呢，它是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得释放后的最终归宿，象征了一个从漂泊到安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安居乐业。
属灵层面呢，就是迦南地的安息是神的恩典，并不是 终极意义上的安息，但也象征了信徒呢在基督里所得的属灵安息，以及未来呢在新天新地中的永恒安息。
哦，所以旧约的安息都有一个预示
的
意义，
对，
预示将来的那种安息。嗯，
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因叛逆不能得着迦南的安息。诗篇的95:7下半节到11这段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的3-4论到安息的经文中被引用。诗篇95:7下半节到11经文是这样讲的：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嗯，
在这段经文中呢，8特别的提到了出埃及记的17:1-7所记载的玛撒，就是米利巴事件。
嗯，
当时在旷野的百姓呢，因为没有水喝，就向摩西大大的抱怨。其实呢，他们也是在抱怨神。诗篇95:10那里提到，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不晓得我的作为，反映了以色列人对神呢没有信心。
嗯，
诗篇11那里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让我们想起了民数记的13-14记载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大多数探子因为惧怕身量高大的迦南人而散布坏消息，以色列人呢因此埋怨神，不愿进入应许之地，结果呢惹神大怒，宣告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叛逆神而不能进入迦南安息之地。
嗯，那我也谈谈它的神学意义啊。这里让我们看到安息与信心的关系。接着，神的安息需要信心与顺服，不信和叛逆就会导致失去安息，这是非常明显的。还有这里也发出一个安息的警告，以色列人在加迪斯的经历成为一个警戒哈。嗯，什么警戒呢？就是提醒后世的子民不要再重蹈覆辙，就是刚才民数记13-14讲的探子窥探迦南的那个事件啊。嗯，可是呢实情是怎么样呢？虽然说已经发出警告了，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之后其实并没有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安息，哪怕是那些进入的人，原因是他们一直都是没有尊神为大，反而是拜偶像，对同胞多行不义。那在先知屡劝无效之下的神终于就让他们亡国了。后来神子民经历很多的变故，包括回归，还有再次沦亡于外族之手，例如希腊人的手，例如是罗马人的手。那么神子民怎样才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安息呢？到了神所命定的时间，神透过耶稣赐人终极的安息。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大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沾着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心。
好，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耶稣所赐的安息。这种安息是超越旧约的安息制度，也超越迦南的安息的。那是马太福音11:28-30。现在我就念一个摘要哈。那里谈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里也谈到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这里的希腊原文呢，这个安息的意思呢，就是使人歇息、安慰和得到恢复精神的意思。这里的安息就不仅仅是肉体的安息哈，安居乐业那一种了，而是灵魂的平安与满足哈。因为马太福音11:29也特别强调是心理 必得享安息。那么耶稣所赐的安息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那是应验了刚才牧师也谈了旧约禧年的意义啊，在路加福音四章啊，就耶稣亲自宣告他使人呢从各种的捆锁当中得释放。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耶稣使子民从律法的重担当中得到释放啊，比如法利赛人就会将安息日的律法扩展为无数繁琐的口传律法，这些律法繁重的要求呢，就是百姓感到无助还有非常的疲乏，耶稣就带来真正的释放。还有一点是耶稣使人与神和好，耶稣透过他的救赎使人重新与神建立和平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属灵安息。那么耶稣所赐这种安息的层次呢，也是非常的深入和终极的。经商在基督里，信徒可以刚才讲了享内在的平安和满足，但这个安息还有终末的意思，终极的意义。耶稣所赐的今生的安息可以说是对最终的安息的一个预先的品尝啊，预先我们来尝尝，信徒将来就会完全进入神的永恒安息。哇，想来都很快乐啊。嗯，
对，所以呢我们要进到这种永恒的安息。
嗯，
那么我们终于来到终末的安息了。
哈哈
啊，这个也是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那个表达出来的。
嗯，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作者用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重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提醒信徒啊，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不幸而悖逆，失去今日神安息的机会。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呢，对安息这个主题就再进一步的展开，将安息的意义提升到超越了迦南地的概念，将安息与基督的救恩联系起来，也劝勉信徒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
嗯，
我们来看啊，这个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一到二节哪里说神的安息仍然存留，但信徒应当惧怕，免得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嗯，
虽然呢福音已经传给我们，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一样，但只有那些与信心相结合的人，作者说才能得到益处。
这是一个摘要哈，
对，
摘要。
那么四章三到五节再引用创世纪二章二节，说明神他在创造之功完成后呢，进入了他自己的安息，这表明神的安息是早已存在的。引用诗篇九十五篇就指出不信的人不可进入，但这种安息仍然向信基督的人敞开。那么四章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按照原文重申翻译呢，
嗯，
是因为我们这已经相信的人正在进入那安息，
正在进入哈。
啊，这个，对，这个呢翻译非常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呢，四章六到十节呢，迦南地的安息只是神安息的一部分而已。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并不是最终的安息。特别我们看到四章九节哪里谈到安息日的安息，哇，这个很奇怪。
嗯，
这个可以翻译作为安息日设的安息，这个意思就是是最好的安息了。
嗯，
神要引领人到安息的最高境界，是在神里面的最终的，在永恒里的安息，是神永远与人无阻隔的同在的安息。
嗯，
也是创世之初神安排安息日的经义，四章希伯来书第十一节这样说。因此怎么样呢？你跟我信徒应当竭力进入那安息。竭力就表明信徒需要不断的持守信心。虽然安息是神的恩典，但信徒啊，我们需要通过信心和顺服来回应神的邀请。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呢，就把这个四种安息呢串联了起来。第一个呢就是神创造的安息，就是属神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四节那里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个安息呢成为所有安息的原型，包含完工的满足。神的安息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他的创造已经甚好。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一章三十一节，也是呢神同在的一种状态。安息呢代表了神与他创造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也邀请人类进入这样的一种安息。
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应许地的安息。
嗯，
历史中的安息，希伯来书3:11以及4:8，迦南地的安息呢，是一个阶段性的应许，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但这个地上的安息呢，并不完全，因为呢，即使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仍未能享受真正的安息。迦南地的安息呢，可以说是一个预表，指向了更高层次的属灵安息和终末安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属灵的安息，就是信心中的当下安息。希伯来书的4:3那里说，信的人正在进入那安息，
就是信基督的人哈，已经在享受预尝这个安息。
信徒呢，借着信心能够现今进入与神同在的安息，享受属灵的平安与满足。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终末的安息，也就是永恒的安息。希伯来书的4:9那里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是历史中的应许安息，就像迦南地和属灵安息的最终完成。这种安息的特色是什么呢？这种安息的特色是神完全的同在，是在新天新地中，神的百姓将享受与他完全的同在。
非常好。
还有呢，就是完全的释放，没有罪恶、痛苦和劳苦的干扰，信徒呢将彻底进入神的荣耀与平安。还有呢，就是创造的恢复，这个安息与神在创造时所设立的安息遥相呼应，表明了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完全的实现。
哈利路亚。
希伯来书3-4可以说是把圣经里各种的安息呢串联了起来，为安息的概念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
神完成创造之后的安息，
圆满无缺，
守安息制度的安息，
子民念创造思救赎，
进入迦南的安息，
安居乐业，
到主那里卸重担负主轭的安息，
今生享平安，终末归圆满。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追求今生欲常安息，
终末享圆满。
亲爱的听友们，我们刚才就尝试用天花哈、万峰和景月替我们读出，就是为圣经里的安息做个总结。其实无论是守安息的制度、进迦南的安息、卸重担负主轭的安息，就是耶稣所赐的安息，都是指向或者预示预告终末的时候与主永远面对面完全满足的安息。这种安息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他自己享受也为他的子民存留的，只可惜的人叛逆神，失去这种安息。但感谢主，主耶稣已为我们偿清罪债，只要我们到他那里就可以得着他所赐的安息。那我们一口气的讲了这么多，那牧师你能用一句话来表达你讲完这些？哇，我们是整个圣经所谈的安息，你用一句话表达你的体会好吗？
感谢主，安息在主内。
那木心老师你呢？
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没有看到，心里没有想到的。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发的体会旧约跟新约是连贯的，这么融为一体的。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的体会呢，听了这一集你最触动你的是什么呢？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让我们一起渴慕神所赐的安息。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